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9月3号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在内容当中主要的重点包括潘基文谴责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美国记者斩首，专家认为伊斯兰国兴起是中东情势的重大转变，我们还要探讨西方所采取的措施是不是足以应对伊斯兰国，英国议会评估香港的局势遭到中国的批评，另外中国央行指出中国贪官腐败的典型模式是裸官丈夫受贿，妻子海外洗钱，而美国副国务卿见到了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希望两岸持续和平发展，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要首先报道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看来将第二名美国记者人质斩首的行为。潘基文星期三在新西兰发表讲话时说，伊斯兰国野蛮屠杀平民。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星期二发布了一个看来是把美国记者人质斯蒂芬·索特罗夫斩首的视频。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沙奇星期二说，有关官员正在核实视频的真实性。他说，如果视频内容属实，极端分子行为令人作呕。在视频中，一名头戴黑面具、带有英国口音的激进分子直接对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处死索特罗夫是为了报复美国空袭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斩首的人说，在你们的导弹继续袭击我们人民之际，我们的刀也会继续砍向你们人民的脖子。此人还威胁处死英国人质大卫·海恩斯。英国首相卡梅伦称，杀害索特罗夫的行为令人作呕和令人鄙视。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向伊拉克增派350名军事人员，保护巴格达的美国外交官和设施。白宫说，美国国务院提出了这个要求，增派的军事人员不执行战斗任务，但是将会参与履行奥巴马总统有关为美国人员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承诺。美国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空袭，奥巴马曾经表示将继续进行空袭，以保护在伊拉克的美国利益免遭激进分子侵害。伊斯兰国现在占领了伊拉克北部跟叙利亚的大片地区，并且威胁要占领伊拉克首都。奥巴马总统正要前往威尔士出席北约峰会，他将跟美国盟国商讨国际社会共同实施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问题。那么对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现场转播。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出现看起来好像是很突然。今年夏天，当这个激进组织分子占领了伊拉克北部的大片区域，并且把势力扩大到叙利亚的时候呢，让美国感到大为吃惊。不过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说，这个从伊拉克基地组织派生出来的组织在多年前就开始逐渐的壮大。美国人记者弗兰切斯基就伊斯兰国的出现还有他对中东等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报道，下面就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甚至在2011年美国军队撤出伊拉克之前，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就已经建立正规化的军队，煽动逊尼派动乱，大量制造残忍的爆炸案和野蛮的杀戮。他号称在叙利亚有50000战斗人员，在伊拉克有30000，仅在上个月就又招募了6000人。主导美国2006年在伊拉克增兵的戴维·基尔卡伦说，这个团体的残忍程度甚至让基地组织都感到吃惊，但是他正成功地利用叙利亚内战和伊拉克的教派统治来快速聚集武器、财富和影响力。基尔卡伦目前领导着华盛顿的一家安全和情报战略公司。
It is much more capable militarily, it's much richer, it controls territory.
他的军事力量更强大，他也更有钱，控制着领土和重要的基础设施。他是比基地组织更大的威胁。他们通过绑架和索要赎金获取了巨额资金。 他们现在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恐怖组织，拥有5000亿美元以上的资源。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伊斯兰国正跟随黎巴嫩真主党脚步，创建政府的雏形。真主党在黎巴嫩发挥着国家的职能。
他们收税，开面包店，还让民众去上学。他们管理着法院系统，还管理着医院和市政工程。
很多专家认为是伊斯兰国在军事上的成功使其他团体靠拢过去，但是另外一些专家则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并未真正经历战争的考验。
事实上并不是伊斯兰国是如此强大而击败了伊拉克军队，而是伊拉克军队收缩，留下了伊斯兰国得以填补的真空。
重大新闻是他们被打败了，失去了摩苏尔大坝的控制权，这是他们的第一个严重的挫折，这是好的迹象。现在如果这些国家的公众看到他们正在军事上失利，对他们的支持就会开始消失。
国际政治智库兰德公司的高级顾问詹金斯警告说，中东的格局已经永久性的改变了。他说，伊拉克和叙利亚已经不可逆转的不复存在了。
叙利亚现在是一个被各种不同的政府轮番控制的地区，一会儿被这个组织控制，一会儿被那个组织控制。这个情况将以一种千变万化的形式继续存在着。伊拉克实际上已经被分割成了逊尼派地区、什叶派地区和库尔德地区。
许多专家将伊斯兰国的兴起视为911以来国际圣战主义最重要的发展。观察家注意到，伊斯兰国已经接过全球圣战恐怖主义网络对抗西方的领袖披风。主要的激进运动从东亚的阿布萨耶夫组织和伊斯兰祈祷团，到非洲的博科圣地，都已经脱离基地组织，转而投靠这个新的残忍的恐怖主义组织。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美国官员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形容是美国多年来面临的最大威胁，但到目前为止呢，奥巴马总统排除了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但是英国方面呢，已经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还有叙利亚的猖獗而提高了恐怖戒备级别。面对于伊斯兰国，西方所做的回应措施是不是足以击败这些激进分子呢？人们是越来越感到怀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在短短2年时间内，自称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从一个由伊斯兰主义反政府武装组成的松散的联盟，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武力，控制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回应是有限空袭。奥斯陆的挪威国防研究院反恐研究主任托马斯·黑格哈默认为，这不足以打败恐怖分子。
仅有空袭是不够的，有可能只是捅了马蜂窝。
美国总统奥巴马8月26号讲话的时候，再次排除了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
我们不会让美国被拖回另一场伊拉克地面战争，因为归根到底需要伊拉克人来弥合他们的分歧，确立他们的安全。
黑格哈默说，在西方与伊拉克之间存在某种外交策略上的博弈。
The tendency for kind of local countries to wait for
该地区各国的倾向是等待美国等某大国介入，并在人和财上承担代价。挑战是避免那种情况，让该地区各方有更多的介入，承担更多代价。
伦敦国防学院的国际激进化研究中心的希拉斯·马赫尔认为，目前的无所作为助长了伊斯兰国的势力。
目前绝对没有人推动或愿意向叙利亚或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而不幸的是，没有地面部队似乎就不可能挑战伊斯兰国。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队没这个能力，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即使有能力也没有一个肯出兵。 这就是伊斯兰国的潜在威胁如此之大的原因。
黑格哈默说，伊斯兰国最近的做法包括屠杀少数族群基督徒和雅兹迪人，以及把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砍头，似乎是为了挑衅西方。
伊斯兰国可能是想挑动西方进行中等规模的干预，规模大到足以让伊斯兰国获得政治资本，帮助他们招募人员，但又不要大到在军事上可以沉重地打击他们的地步。
几个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向库尔德部队提供武器。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驻伦敦代表巴扬·萨米·阿卜杜勒·拉赫曼称，这将让库尔德武装能够迎头抗击伊斯兰国。
我们不要求派地面部队，我们有自己的地面部队，那就是敢死军。但我们要求得到更多的援助，特别是发动更多的空袭，向敢死军提供更多的武器、后勤支援和情报分享。
西方的支援是否能够打败伊斯兰国，目前仍是未知数。不过，美国和盟国心意已决，不会紧急地调派地面部队重返伊拉克沙漠。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乌克兰的问题。俄罗斯官员说，普京总统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就解决乌克兰危机所需要条件的问题基本达成一致。俄罗斯媒体援引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话说，两位领导人通了电话，就结束乌克兰东南部地区流血冲突的途径问题交换了看法。佩斯科夫说，对于可能解决危机的途径问题，普京和波罗申科的看法基本一致。乌克兰军队和亲俄反政府武装力量一直在乌克兰东部激战。乌克兰军方发言人利申科星期二说，自星期一凌晨以来，有15名乌克兰军人在乌克兰东部阵亡。大部分战斗发生在顿涅茨克周边地区。顿涅茨克是分离分子最大的根据地，也是亲俄分离分子占据的两个主要城市之一。叛乱分子争取从乌克兰统治下获得自治。目前分离分子占据的另外一个城市是卢甘斯克。有关于乌克兰的问题，现在呢，美国总统也采取了措施，因为北约国家，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小国，他们也对于俄罗斯的军力还有进军这个乌克兰的问题上呢感到担忧。美国总统奥巴马现在呢离开了华盛顿，开始对欧洲进行4天的访问，目的就是要向北约盟国重申美国将积极支持北约。目前欧洲各国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局势中的作用越来越感到担忧。奥巴马星期三将在爱沙尼亚首都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总统举行全天会议。这次会议将在塔林举行，这里距俄罗斯边界只有200公里。举行这次会议呢，是因为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军事干预以及俄罗斯可能对波罗的海各国构成的威胁，令各国越来越感到担忧。奥巴马总统表示，跟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的会谈是向这三个前苏联共和国显示美国言而有信，遵守承诺。奥巴马星期四将与27个北约国家领导人举行重要的峰会，目的是加强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基辅已经与俄罗斯边界附近的亲俄分离分子作战了几个月。预定星期四在英国西部的威尔士举行的北约28国成员国的领导人会议呢，开始了两年来的第一次的会谈，当然这次的峰会议题跟上次是大有不同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当北约各国领导人上一次与芝加哥会面的时候，阿富汗是他们的首要议题，而俄罗斯则被认为是在解决恐怖主义和核武器扩散等问题上的合作伙伴。今年如何回应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以及对乌克兰东部的入侵，将成为会议的首要议题。用北约秘书长安德斯·福格拉斯穆森的话说，北约联盟面对的是一个改变了的世界。
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俄罗斯将我们当成了对手，而我们将适应这样的局面。
这意味着北约将加大在俄罗斯附近的成员国的军事存在，就像这些驻立陶宛的部队， 还会组建一支新的军事力量，目的是在任何成员国遭到袭击的情况下做出快速反应。但是北约也明确表示不会为了保护乌克兰这样的非成员国而与俄罗斯交战。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专家泽尼亚·维克特认为，这是画了一道可能适得其反的红线。
不仅在峰会上，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都值得观察的一件事是，北约未来是否真的会试图把自己的红线画得更模糊一点。这样做会给他带来更多一点的行动自由，但是也让潜在的对手增加了一点紧张，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引发一场强烈的回应。
北约领导人也将讨论如何反击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并将使民众和外国人陷入恐怖之中的伊斯兰国组织。美国已经对该组织实施了轰炸，美国和北约成员国也已经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由于塔利班武装变得越来越张狂，阿富汗也将继续成为议题。北约在阿富汗的作战使命将在12月结束。北约官员们需要阿富汗最后批准一项今后由北约部队担任顾问和教官的协议。就在几个月之前，还有人质疑在后冷战时代北约是否还有存在价值。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同时担任北约一个顾问组主席的罗宾·尼布勒特说，这类议论已经知趣地停止了。
在这次峰会上，所有北约成员国和他们的合作伙伴们都需要正视局势，开始对内部外部并对公众沟通。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北约联盟有存在的意义。
专家们和北约领导人希望像这种来自乌克兰的新闻画面能够说服联盟成员国的民众支持投入更多国防经费，以便为建立快速反应能力应对欧洲和北美新威胁提供资金。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中东的情势，专家们把伊斯兰国的兴起认为是中东局势的重大改变。而在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官员对于最近发生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分子跟政府军在有争议的戈兰高地爆发的战斗也是深表忧虑。有44名斐济籍的联合国维和人员被叙利亚伊斯兰主义反政府武装分子给扣押，冲突呢偶尔会蔓延到以色列的境内。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耶路撒冷发来的报道。
试图推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节节逼近，戈兰高地紧张局势升级。伊斯兰主义反政府组织努斯拉阵线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扣押，以及偶尔来自叙利亚落在以色列境内的炮火，加剧了人们的焦虑。
我们已经采取步骤，没有坐等，我们建立和翻修了安全屏障。努斯拉阵线已经在那里存在了大约5个月，我们为各种可能性做好了准备。
有几个国家已经撤回了他们住在戈兰高地的维和人员。曾任以军与维和部队联络官的国防分析专家斯蒂芬·科恩说，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暴行有目共睹的伊斯兰国组织最近的扩张。
我认为其中一个问题最严重的局面就是敌对分子和基地组织的激进分子会开始向以色列发射弹头，就像加沙的哈马斯或者像北部边境的黎巴嫩真主党对我们做的那样。
前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全球圣战问题办公室主任阿维夫·奥雷格说，另一个担忧是叙利亚境内已经有了大批来自境外的武装分子。
我们所讲的是成千上万已经进入叙利亚开始作战的人，而且大多数最后都加入了圣战组织。
奥雷加还说，这些人回国时会对自己的国家也构成威胁。国防分析专家科恩也指出，类似的组织也正在伊拉克、利比亚、尼日利亚和其他国家展开行动。
我们今天所知的国际规则基本上是建立在国家为单位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国家消失、解体或者分裂成各个小国，我认为这会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挑战。
科恩和其他分析人士都总结说，国际社会需要做出更加积极主动的回应，以避免冲突日趋扩大。美国之音鲍勃耶路撒冷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看香港方面，香港的民主派抗议者誓言不会停止为自由选举而抗争。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表示，香港人民在民主之路上不会接受失败。战中运动几个月来一直表示，如果中国当局不同意2017年进行香港特首普选，就要让香港中心金融区停止运作。但是在中国人大星期天通过实际上要求所有香港特首候选人必须经过北京认可的立法之后，战中运动领导人暗示将不再坚持。战中运动发起人之一陈建民星期二对媒体说，北京不大可能会因为更多抗议而改变立场。他表示，战中运动已经接近失败，公众支持正在减少。很多人把陈建民的这个表示看作是承认失败。星期三，南华早报在头版就问到，这是不是对战中说再见？针对这些忧虑，战中运动表示，最近的声明中有关民众支持在北京做出决定后有所减少的说法并不正确。战中运动说，新的支持者对于北京的统治感到愤怒，因此已经加入这个运动。英国管制香港时代的最后一位港督彭定康星期三在英国的《金融时报》写了一篇文章，认为英国政府有责任为香港发声，而这不是一种挑衅。彭定康批评英国政府没有谴责中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于香港普选的决定，质疑是担心会有商业后果。彭定康表示，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会让香港出现伊朗式的幕后操纵民主。彭定康表示，他离任之后一直试图避开有关香港民主的辩论，以免使问题复杂化。但这次作为前港督，他希望各方拷问英国的荣誉感，提醒政府英国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国，对香港负有道义责任。彭定康还说，当中国官员抨击英国议员还有其他人就香港事务发表评论的时候，他们忽略了英国也负有50年条约义务的事实，而英方如果未能履行承诺，显然将是不光彩的。此外，根据报道，属于自由民主党的英国副首相克莱格也批评保守党政府保持沉默。不过，首相府表示正在非常小心地研究中国人大的决定，强调英国支持香港过渡到普选，而英国官员私下向中方表达对北京香港政府的政策关注会比较好。英国媒体呢，星期二也报道说，中国人大外交事务委员会以及中国驻英大使表示反对英国议会下院外委会对于香港目前的局势进行评估。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近期致函香港下议院外委会，警告英方的调查是干涉中国内政，会扰乱香港的政治改革，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下面请您收听有关的报道。
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表示，中英联合声明明确指出，港民享有高度的自治和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他们有权关注声明的落实情况。英国国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奥塔威议员表示，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看来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不过他也承认，即便是中国违反联合声明，英国也无力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星期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有关香港政改事务属于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英国表示，在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管辖之前，中英双方于1984年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声明签字的一方英国仍对香港有义务。英国外务大臣每年两度要就香港局势向英国议会做简报。今年是有关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中英联合声明30周年。英国议会下院外委会今年7月决定调查目前英国同香港的关系，包括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执行情况、香港普选政改的内容以及英国在香港的利益等方面。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奥塔威表示，就像中国人大外交事务委员会有自己的职责一样，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也拥有自己的职责。他说，评估的结果有可能是中方做得完美无缺， 但是假如中方确实是要在选举过程中指定某些候选人，那显然违背了1984年英国与中方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菲律宾警方逮捕了三名企图进行炸弹袭击的男子，而这些男子显然是在抗议所谓马尼拉对中国的立场软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司法部长雷拉·德利马说，星期一在马尼拉国际机场逮捕了这三名男子，当时他们坐的一辆装满炸药的面包车里，这个机场是他们四个袭击目标之一。德利马还说，三名男子还计划袭击中国大使馆、 DMCI 建筑集团和一个大规模购物中心。 DMCI 建筑集团和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者都是华裔菲律宾商人。德利马表示，这些男子声称属于一个现役和退役警察及军人组织，他们的宗旨是捍卫菲律宾免遭中国侵犯。目前中国与菲律宾存在领土争端，德利马说，
他们希望本届政府在同中国的争端中立场更强硬。显然这是一个被误导的团体，他们自称是菲律宾人民的捍卫者，并视中国这个商业行为垄断、非法开采的寡头大班为敌。
该组织简称 USAFF，这也是二战期间基地设在马尼拉的美国远东军的简称。德利马说，有关当局正在调查这个被控团体的规模和能力。德利马说，正在对该组织的真正计划展开调查，不过他没有详细说明。长期以来，菲律宾和中国都声称对能源丰富的南中国海岛屿拥有主权，领土争端不断恶化，双方船只偶然对峙或发生摩擦，但是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为了解决争端，马尼拉已经向设在海牙的联合国法庭提交了针对北京的仲裁案。中国反对这种做法，称争端应该通过直接谈判解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南中国海的纠纷呢，现在导致了中越紧张关系。那么三个月前，中国在越南海岸附近安置钻井平台，激化了矛盾，触发了造成人员死亡的骚乱。自此之后呢，北京跟河内都试图修补关系。越南在上个星期就派遣了高级官员访问北京，希望能够缓和因为南中国海纠纷而导致的中越紧张关系。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玛丽安娜·布朗从河内发来的有关报道。
上个星期，越南共产党派出一名高级官员出使北京，引发外界猜测说，在两国关系紧张了数月之际，双方正在努力推进两国关系平稳发展。上周三，越南政治局委员黎红英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赴华访问，访问期间，他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说，邻居之间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和处理。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在上周的河内例行记者会上也表示，越南和中国会继续将两国关系向稳定发展的方向推进。他说，双方会持续保持在外交、国防、安全、经济、贸易、执法和人道事务等领域的合作。五月间，中国在中越领海争议海域部署钻井平台，加剧了南中国海争端。中国的这一行动触发了越南国内的多起反华抗议，越南多个工业园区爆发骚乱，并造成人员伤亡。7月15日，在一场台风来临前夕，中国撤回钻井平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教授卡尔塞耶认为，黎红英的这次访问是双方在有关争议问题上掰腕子的第一回合。
李红英的访问打开了通道，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级别更低一些的人在讨论有什么可行方案。中国接受了越南的道歉，我们看到双方都试图克服这道障碍，但都不愿退让太多。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将军的越南之行以及其他美越高层互访，让外界推测说越南将寻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借以抗衡强邻中国。印度外长也访问了越南，总统穆克吉也计划本月访问河内。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上个月访问河内时表示，他有信心认为国会支持美国放宽对越南出售致命武器的限制。香港城市大学的越南问题专家乔纳森·伦敦教授认为，如果美国对越南的军售取得进展，那么这将会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次真正转变。
And thirdly, and I think that this shouldn't be discounted, is that, you know, Vietnam stands to gain considerably from...
第三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在海事方面，越南可以从美国的情报、专长和知识方面获益良多。
西南威尔士大学的塞耶教授说，越南正在寻求多边外交，加强自己与中国讨价还价的地位。
中国不断警告越南不要跟美国靠得太近，但是这不能阻止越南向日本靠拢，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如果他们愿意玩这个游戏的话，还可以向印度靠拢。
尽管很多人乐见黎红英的此次中国之行，但人们还是保持着谨慎心态。乔纳森·伦敦教授认为，在越南，没有人会认为越中关系现状令人满意，也不可能满怀信心地断言两国关系正在得到修复。
After all, this was a representative, not of Vietnam, but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Vietnam.
毕竟他只是越共总书记的代表，不是越南的代表。而我们看到，中国方面做事总是说一套做一套，越南人也了解这点。
乔纳森·伦敦教授还说，中越关系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这些讨论都是私下里关起门来进行的，外界很难看清现在两国关系现状到底如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日本的政坛，有五名女性被提名进入日本内阁。这个举措呢，凸显了安倍晋三首相致力于更好地动员女性协助振兴经济。在新内阁的18名成员当中，女性人数是自2001年以来最多的。在即将卸任的内阁里面，只有2名女性成员。安倍首相曾经表示，他希望到2020年，日本政界跟企业界30%的领导人将由女性来担任，以帮助解决日本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在星期三宣布这个决定之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说，赋予女性权利将是安倍政府的主要支柱之一。这是安倍晋三第一次进行内阁改组。安倍自2012年就任首相以来，民众支持率从60%下降到50%左右。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前州长麦克唐纳跟他的妻子因为接受了17万美元和大约人民币100万元的这个所谓的受贿案件呢，现在在维州首府里士满的联邦法庭里面受审，而且呢目前进入了陪审团审议的阶段。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维州前州长麦克唐纳夫妇从商人威廉姆斯手中接受1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0万的私人贷款和礼品，被指控14项腐败罪名。检方指控麦克唐纳夫妇收受好处，利用其州长职权帮助威廉姆斯推销他经营的营养品。经过几个星期的庭审，劳工节过后第二天，案件开始了陪审团审议。
星期二上午，法官向陪审员们详细解释了他们的职责，以及他们在判定麦克唐纳夫妇是否有罪的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原则以及考虑的因素。
麦克唐纳走出法庭后，被问到他对陪审团有什么预期。
我会感谢上帝的仁慈，和我的儿子相伴，等待上帝做出判断。
麦克唐纳被指控腐败的案件引发极大关注。政治分析人士霍尔沃斯说，
只要有权力和金钱的地方就会产生腐败。
霍尔沃斯说，这个案件不同寻常，因为这是维吉尼亚第一次发生州长被指控犯罪在法庭受审。另外，这个案件引人注目还因为麦克唐纳一度是共和党的政治明星，2012年曾经被考虑提名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唐纳否认有罪， 指与他感情不和的夫人收受了好处，他本人并未对其商人朋友做出任何承诺。麦克唐纳是否有罪，当地居民也有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法庭的职责，但是要说我个人的直觉，我觉得他是清白的。我觉得可能是他和妻子的关系导致他陷入这么多麻烦，不过现在应该让法律程序来做出决定。
我不相信他做错了任何事，可能有一些道德问题，但他没有触犯法律。
现在麦克唐纳夫妇是否有罪将由十二位陪审员来决定。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刚也谈到了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前州长可能因为受贿呢接受法庭的审理。那么关于到受贿贪腐的问题在中国呢是非常的严重的。中国央行近日召开了反洗钱刑事通报会，这个会议呢通报上就说目前腐败官员洗钱的典型模式是丈夫受贿，妻子洗钱，这种家庭式贪腐已经成为洗钱的主要模式。虽然说中国官方并没有公布裸官的确切数量，但是裸官泛滥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共党政干部财产公示提案遥遥无期，阳光法治还有民众监督也得不到实现，裸官现象就没有办法根除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最近中国央行召开的反洗钱刑事通报会称，今年以来腐败官员洗钱的典型模式是丈夫受贿，妻子洗钱，家庭贪腐成为洗钱的主要形式。央行要求做好跨境交易风险防范工作。就在这次反洗钱通报会之前，中国银行罕见地受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抨击，称中行涉嫌违反外汇管理规定，通过优惠通等金融产品提供洗钱服务。央视节目揭露说，有的银行工作人员甚至表示多黑的钱都能洗白。香港南华早报的一篇报道称，帮助中国贪官和富豪洗钱不光是中行，中信等其他银行也提供类似的境外汇款服务，内地富裕人士可随意转账以便移民国外。裸官泛滥已经成为中国官场上的乱象之一，很多中共官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缺失，对中国的法治没有信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是很多中国腐败官员信奉的唯一信条。北京新京报报道称，中国首次全国性裸官大排查七月底基本结束，各省组织及纪检部门已经基本掌握了本省裸官的数量。然而关于民众关心的全国各个省市到底有多少裸官，江西、陕西、湖南、福建等十余个省市的组织纪检部门办公电话不是无人接听，就是拒绝透露裸官摸底的数据。中国体制内的学者也承认，不公布裸官人数是怕引发民怨。中央党校党建研究部教授张希贤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的时候分析，各省市之所以不公布裸官数字，一是目前正处于打老虎的关键时期，很多人谨慎自保；二是裸官问题涉及人数可能较多，干部级别也可能较高，担心公布具体情况后可能引发政治地震。《洛杉矶时报》援引中国官方的数据称，在过去十二年里，中国检察官起诉了18478名试图携带不法取得的钱财逃往海外的官员和国营企业主管。德国之声中文网援引新华社的报道称，中国公安机关自2008年以来，先后从54个国家和地区将730名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然而德国国际腐败行为监视组织透明国际的亚太事务高级项目协调员廖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只有极个别嫌犯是被西方国家遣送回中国的。中国财新网援引央行反洗钱局有关负责人的话说，当前非法洗钱的活动主要有四个主要特点，一是熟练使用网上银行和现金业务，二是通过各种投资进行洗钱，其最大特点是边洗钱边赚钱。房地产、股票、基金、保险、古董等投资领域都是洗钱贪官的最爱。第三， 跨境洗钱，将境内非法所得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境外。第四是通过亲属洗钱，这是一种比较隐蔽也是比较常见的洗钱手法，裸官通过境外的亲属洗钱。另外，丈夫受贿，妻子洗钱，也体现了家庭腐败的典型模式。北京分析人士指出，治理裸官的关键是阳光法案，也就是党政干部公示财产。此外，加强民众和舆论的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然而，目前中国的现实是，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许志勇博士等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关进监狱，一度非常炙手可热的人肉搜索也因为两高关于网络传谣的司法解释进入了冰冻期。裸官也成为中国民怨最大的腐败现象。不久前，中共宣布十八大四中全会提前召开，依法治国、依法反腐将成为四中全会的重点内容。虽然四中全会的主调获得网民的共鸣，但是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没有反对党和独立媒体的监督，靠自身反腐如何能根除裸官现象？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王军认为，只有改进体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腐问题。
你不贪，你不这个受贿，对吧？你不作恶，没人敢用你的。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它已经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了，已经是个病入膏肓的问题了，对吧？那么回头来说，就是习主席的话的其实的意思是说，是想说从体制上去改变它，但是你这种打法还不是从体制上改变吗？不是，所以你不最后你可能实现不了你最初想实现的那个目标，达不到你的目标。
新浪网友巡洋客指出，反腐有两种方式，制度性和选择性。制度性反腐致力于标本兼治，最大限度地遏制腐败；选择性反腐则属于内斗伎俩，旨在巩固政权。制度性反腐必须全民参与，因而省时省力，彰显法治社会之文明；选择性反腐则拒绝民众参与，因而费时费力，展示人治社会之野蛮。历代帝王中有不少选择性反腐的高手，比如崇祯皇帝。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有一家影视公司正准备推出一部大型的动画片，叫《天香公主》，来宣扬维吾尔族跟汉族两大民族的融合。这也是在中国有关新疆的暴力事件不断升级之际。不过呢，分析人士认为，《天香公主》以维族人心目中的英雄香妃作为原型，但是香妃是嫁给清朝皇帝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有争议的。因此呢，推出这个动画片并不能够缓解维汉两族的矛盾，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中国动画设计师们正在以中国清朝的皇妃香妃为原型，制作一部长达104集的动画片《天香公主》。他们希望以此来描绘一幅维汉民族和谐的画面。制作人还计划推出这部动画片的维语版。预告片中的伊帕尔汗就是传说中的香妃，据说香妃浑身散发着甜蜜的芬芳，所以被称为香妃。18世纪，她被乾隆皇帝带到皇宫作为妃子，后来在北京逝去。该片的导演邓江伟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香妃的故事象征了维汉两族的团结，他们希望以此来缓和维汉两族的紧张局势。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的英文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新疆通过动画片制作打意识形态战》的文章，来介绍《天香公主》。报道援引新疆文化厅官员的话说，新疆政府支持发展以促进维汉人民团结和维汉文化融合为目的的动画片。目前新疆的民族矛盾达到数十年来最激烈的程度，新疆内外的暴力事件频频发生。7月底，在香妃的故乡喀什的莎车县发生了暴力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5月，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处市场发生汽车爆炸案，30人丧生。4月，乌鲁木齐南站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 此外，昆明火车站砍杀案和北京金水桥驾车冲撞案的行凶者也被中国当局定义为来自新疆的分裂恐怖主义分子。有些维吾尔人认为，于汉祖导演和新疆政府的想法相反，香妃并不能促进民族和谐，甚至会适得其反。在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推出香妃能否帮助中国当局维稳时，流亡美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卡迪尔不久前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
这会让维吾尔族人更不开心，因为这是编造的历史。维吾尔族人对自己的历史很感兴趣，他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而死。中国政府的这种努力只会让维族人更加不开心。
对一些维吾尔人来说，香妃的故事带来的恐怕是更多的屈辱。在维吾尔人的叙述当中，香妃是一个性格倔强的美人，在战争当中被清兵俘获，她把匕首藏在袖中，直到死时都保持贞洁。她最后不是被宫中的太监所杀，就是被迫自杀。在中国，香妃的墓不止一处。新疆喀什的阿帕克霍加墓被人称为香妃墓。据学者考证，香妃的原型是乾隆皇帝的容妃，容妃的墓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美国马里兰双堡大学的马海云教授说，香妃的故事可能会激化维吾尔人的历史情绪。马海云专门从事中国的穆斯林和伊斯兰研究，他说香妃对汉人来说具有民族融合的想象，在这里也体现了汉维文化的不同。
汉文化，你看我们历史上有什么王昭君啊，文成公主啊，就是说把自己的这种皇室女儿送给这个蛮族，他不觉得是一种耻辱，反而觉得说是为了这个政权稳固啊什么。所以你这里边会看到两种大的文化差异，你不能把这个汉人的认为我把女儿送出去是为了团结什么和平稳定。
在汉族的历史当中，王昭君帮助中国和匈奴之间结成联盟，文成公主帮助汉人与藏人联姻，文成公主还被描述成为一个给西藏带去和平，把中国先进的农耕编制技术、佛教甚至藏文字母引入西藏的人。马海云认为，这种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意识和做法正是构成了伪汉民族矛盾的根源之一。他说，中国近代从孙中山革命以来，就似乎一直在为实现单一民族的汉族国家而努力。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想法。
中国的国情实际上是个历史上就是个多民族，你不能按照单一民族国家，尤其是按照孙中山甚至到现在的某些中国南方的知识分子，他非要构建成一个汉人的国家，所以他非要强调这个进行语言文化的同化呀，实现这些什么标准的汉语的教学呀。说穿了，他就是把中国在往这个单一民族国家这条路上引。
最近，中国政府在文化和宗教层面上还加强了维稳的措施，比如不准许维族妇女戴面纱或是男人留大胡须，并且限制在伊斯兰神圣的斋月当中斋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中台关系。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星期二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举行会谈，就台海两岸的关系发展交换了意见。这是张志军担任国台办主任以来第一次来美国进行工作访问，所以他的到来呢，跟美国官员的会面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张志军星期二傍晚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陪同下，和国务院副国务卿伯恩斯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闭门会谈。他在走出国务院大门时，告诉在场守候的多家华文媒体台湾问题在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其中是涉及到这个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非常重要，作为及时的妥善地处理一些问题啊，也是有利于，不仅是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也是有利于中美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所以呢，这些年呢，也都几乎都是每年都能有四千人见面的机会。
张志军表示，伯恩斯对他不久前的台湾之行感到极大的兴趣，希望了解他访台的亲身感受。
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共识，而且台湾民众也有强烈的愿望，希望这样的两岸关系的继续能够沿着和平发展这样的一个正确道路发展，能够延续下去，而且能够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中获得 更多的这样的利益。
张志军在六月访问过台湾，并和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举行会谈。他是第一位踏上台湾土地的国台办主任，他的访问也让两岸官方的制度化接触得以实现。对于美国政府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发展，张志军提到伯恩斯在会谈中的表态。
伯恩斯先生也强调，美国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也是对两岸关系近年来取得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的这样的一些成果和最良好的势头啊，也是感到高兴，也希望并鼓励这样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样的势头能够继续保持下去。所以这个我们开展非常愉快。
另外，对于台湾近来发生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泄密案是否会影响两岸的互信，张志军表示，国台办发言人已就此表态过，希望不要对此案做不负责任、子虚乌有的猜测。两岸关系的发展不会受到个别事件的影响。
我在山东的潍坊鲁台会上，我有一个发言，做了一个发言，我讲到了一点，也就是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两岸民族，是符合两岸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符合时代的潮流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是不会因个别的事件而停止。
除了伯恩斯之外，张志军在华盛顿期间也将会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在华盛顿的两天行程结束后，张志军还将前往纽约和洛杉矶与侨界人士举行会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欢迎中国参加西伯利亚一个大型油气田的开发。中国副总理张高丽说中国反对颜色革命以及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媒体还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俄罗斯跟西方的对抗之中，中国开始获益。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对中国副总理张高丽表示欢迎和支持中国成为万科尔油气田的股东。这个油气田是目前俄罗斯最大的油气开采项目之一。俄罗斯一直对外国能进入能源领域持谨慎态度。张高丽则表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经得起考验，中国坚决反对颜色革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国还反对任何阻挠俄罗斯发展的企图。万科尔油气田位于西伯利亚北部，有媒体称这是俄罗斯的第二大油气田。俄罗斯通过石油管道向中国出口的超过一半的石油都开采于万科尔油气田。俄罗斯四龙杂志说，苏联解体前夕发现的万科尔油气田多年前已经开始采油，开采不需要高科技，而且不像新开发的油气田那样需要更大的投入。中国将购买部分股权，显示中国正获得俄罗斯能源领域中一块利益巨大的肥肉。万科尔油气田的开采权归罗斯石油公司拥有。能源分析师柯金说，这笔交易数额巨大，目前还不清楚将有多少股权出售给中国，但俄方将保持控股权。柯金说，万科尔油气田被估价为100亿到120亿美元，这是最为保守的估价，我想实际价格会更高。另一个问题是将把多少股权出售给中国，是10%还是49%？如果是49%，那将是两国能源交易中的一个巨大的突破。能源分析人士说，罗斯石油公司近几年由于不断扩张，债务缠身，但这家公司被列入西方制裁名单，使它无法从国际市场融资。公司总裁谢钦不久前请求俄罗斯政府提供巨额资金，帮助解决公司的财务困境。向中国出售部分股权可帮助这家公司解决燃眉之急。前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米罗夫说，万科尔油气田产油量高，利润大，现在俄罗斯决定把一部分利润同中国一起分享，显示 罗斯石油公司确实走投无路。前俄罗斯副总理、反对派领袖尼缅佐夫批评普京政府为了国营的罗斯石油公司还债，向中国出售国家战略资源。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过去一直对中国涉足其能源领域谨慎戒备，同西方公司相比，中国过去也从未获得利润丰厚的大型油气田的股权。显然，国际形势的变化，俄罗斯同西方交恶，中国因此获得良机。莫斯科共青团报说，向中国出售万科尔油气田的股权，一方面是为了帮助罗斯石油公司渡过难关，另一方面是为了同美国和西方赌气，这是俄罗斯对抗西方制裁的反应。能源分析师柯金说，中国这成为俄罗斯同西方对抗中的最大的赢家，如果西方制裁加剧，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也可能加深。柯金说，因为制裁，俄罗斯现在无法像以前那样在国际市场借债融资，而中国成为唯一的一个俄罗斯可以借贷的国家。但中国的贷款和资金通常都有条件，那就是在能源领域拥有股权。柯金说，罗斯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工业公司通常都不愿意对外国公司过多的开放。未来中国是否能够更多地涉足俄罗斯的能源领域，中国获取有价值的俄罗斯油气资源的趋势是否能持续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俄罗斯能源巨头们的财务状况。普京和张高丽星期一在东西伯利亚离雅库斯克市十多公里远的一个地方共同启动了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的开工仪式。张高丽说，中国将从明年上半年起开工兴建中国境内管道，预计2018年竣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暂时的告一段落。接下来是 VOA 卫视还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待会儿在晚上10点呢，我们还为您进行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节目是由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日前说，美国不认可于8月24号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地区举行的所谓总统选举的合法性，也不承认其选举结果。美国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不承认格鲁吉亚的分裂省份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为独立国家。2008年，俄罗斯曾因南奥塞梯地区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而与格鲁吉亚进行短暂交火。俄罗斯承认该地区的独立性，至今在那里留有上千名军队。沙奇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在阿布哈兹及南奥塞梯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他说，这些地区是格鲁吉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再次敦促俄罗斯遵守2008年所达成的停火协议并履行其责任，包括转移其军队至冲突前所在地区，重新承认格鲁吉亚对这些地区的主权，并为对该地区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敞开大门。沙奇还强调说，我们重申将全力争取以日内瓦国际公约为准则，早日在对格鲁吉亚产生影响的安全及人道主义问题上取得进展。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